欢迎收听联合早报播客。
韩国4月10日举行国会选举，总统尹锡悦所属的国民力量党惨败，在野力量大胜。在选举中，属于进步派的反对党共同民主党在300个议席中拿下了175个席位，再加上其他反对党的斩获，在野阵营一共掌握了192席。相比之下，执政的保守阵营只获得108个席位。这次选举也创下了 67% 的投票率，是32年来的最高纪录。选举前，朝野都全力动员，将这次选举塑造为对对手的审判，这也加剧了社会的严重对立。如今，面对民意的反扑，尹锡悦下来三年会继续面对跛脚的局面。这对他的施政会产生什么影响？本身也官司缠身的反对党党首李在明会弹劾尹锡悦吗？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早报播客东谈西论，每周和你一起探讨国际热点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今天和我们在线的是联合早报驻首尔通讯员姜桂英。桂英你好。
你好你好。
韩国刚刚举行了国会选举，选举结果是总统尹锡悦他所属的国民力量党，也就是保守派的阵营大败啊。这个选举结果是在你的预料之中吗？
是意料之中的结果。
那为什么国民力量党会输得这么惨呢？很多分析是说，现在韩国面对经济不振、物价高涨、房价高涨的问题，而且还有很多人拿着一根青葱去投票，表示对物价高涨的不满，这些是主要的原因吗？
经济问题当然是有影响的，但是除了经济问题之外，我觉得尹锡悦个人的领导风格，他个人的因素是最大的关键问题。第一个，他夫人金坚熙的名牌包的问题。他夫人收名牌包是两年前发生，2022年9月有一名牧师收到大概3000新元左右的名牌包的这个情况被这个牧师拍下来，对方可能是金坚熙的爸爸的朋友之类的，所以他就是强制要送金坚熙的名牌包，他就不得不收。后来呢，去年年底开始有公开拍这个视频的媒体是反政府倾向的，所以就尹锡悦跟总统府一直拒绝解释清楚，但是他没想到民众对这个问题这么敏感，而且舆论就一直在闹，所以呢，尹锡悦二月份就是过年之后就不得不接受韩国 KBS 电视专访的时候就有解释，但是我们希望听到总统对这件事情道歉。
媒体还有去问他，你们有没有为了这件事情吵架是吗？
对对对对，就是尹锡悦完全没有说道歉，他就是一直主张这个是违法的行为，这个本身有另外一个目的，而且选举前为什么公开这个视频，他就是用检察官的好像是那种角度对待这个事件，所以那个记者就在问了一句，就说啊，你们夫妻两个有没有因为这个事件吵架，没想到他竟然回答完全没有啊，这句话让我们韩国很多像朋友周围人就说，哎，尹锡悦虽然他是聪明人，是不是 EQ 是不足的人啊，如果说没有吵架应该也要跟公众上还是跟他说一下要小心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他说完全没有，真的是完全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似的这样对待，让民众觉得说这个总统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民众觉得这个问题是应该他要出来解释的，
不能够理解民众的反感哈。这个导致他败选吗？
没有，那个是一部分，这件事情其实是有点平息，但是呢，民众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完全没有影响到尹锡悦，还是有打击，但是最大的打击就是三月份他强制任命韩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的这个问题，之前就有一个士兵去世，这个大使是调查案的一个负责人，但是这个人他好像是施压下属不要调查的那么清楚还是什么样，我们对这个案子不是很理解，因为这个案子正在进行当中，
这个被任命的大使介入了一个案子，
这个是之前的国防部长尹锡悦强制任命他为驻澳大利亚大使，你知道大使他这个人本身已经被 禁止出境，那这样子的人要任命成一个大使，不觉得很奇怪吗？所以就大家就很反对，执政党就给他压力说，你现在不辞职的话，我们的选举就糟糕，你要赶快赶快。可是赶快已经拖了一个月了，那个时间就是对执政党是黄金时间，黄金时间就是闹了这个事情就没有机会了。一个月内韩国媒体就整天都报道这个事件，而且就觉得说能够看出尹锡悦完全不听取民心舆论，他想做什么样就是要做什么样的那种领导风格完全都可以看得出。我觉得执政党的最大的败因就是这个大使的任命，接下来就是大葱的那个失言。二月份就是过年那个时候开始，因为是去年的气候的影响，一颗苹果也是10块新币。过年的时候很多人买不起苹果，拜年的时候只能买其他外国水果来代替。物价问题就是尹锡悦的很大的压力，所以他为了要给民众看一下说他其实是很关心民众的这个菜篮子的价格啊，所以就特地去了一个大型超市。当天刚好一捆大葱有优惠促销活动，所以他拿着一捆大葱，看到那个价格是875韩币，差不多是9毛8毛新元左右。可是他看了那个价格表就说啊，这个大葱的价格很合理。这一句话就让很多农夫啊老百姓不满，因为我们在所有的地方就找不到这么便宜的大葱，为什么总统去的那个地方就这么便宜？
在韩国别的地方的大葱要多少钱？
大概5块新币6块新币，
5000韩元这样。
对对，5000-6000，有些是7000。
所以他那天买的是875韩元啊，是大减价。
对，大减价，反正就是大家都说那个是总统大葱，哪里找。所以这个大葱这次的选举当中反对党拿来攻击执政党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听说他们还有一个大葱运动，投票的时候身上都带这根大葱，你表示要把尹锡悦拉下台，或者说也表示要惩罚尹锡悦啊。
对，可是选举管理委员会后来有禁止民众带大葱去投票，带大葱去投票表示你是支持反对党，这个意思感觉是这样啦。
这些问题老实说都有一点叫低级错误啊，就是不应该犯啊。比如说你的夫人的名牌包让民众这么反感，然后你要做一个样子表示说啊，我有说一下我的夫人以后要注意嘛。然后还有任命大使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反对党部哪来做文章才怪呢？还有那个大葱，这些问题都不应该犯啊，为什么尹锡悦会这样子呢？有听到一些人怎么评价吗？
大葱那个事件发生之后就跟很多周围人谈过，觉得他的幕僚是有问题的，幕僚应该要考虑到总统的形象，有时候要包装他，有时候要保护他。但是我觉得尹锡悦他很纯真，好像幕僚也纯真的感觉，什么事情都是直接公开曝光，导致他的这个支持率继续下跌。
那也是他水平差才会用这样纯真的幕僚嘞。
现在大家对他不满的一个因素之一就是他用人的问题，因为他是曾经当过27年的检察官，所以他的人事方面哦，局限在检察官出身，或者是法律界人士，或者是首尔大学毕业的人士，或者是高中同学这样子，所以他其实是用人的时候相当有局限，
他的圈子很小。
而且我们要知道说他其实是从政不到1年就当选总统，意思是说他不仅是在党内没有根基，他本身的色彩又不是完全的执政党的色彩，从政不到1年就当总统，意思他在执政党内的基础不是很稳固。而且他当选总统的时候，他跟反对党李在明当时的候选人差距才 0.8 而已，不到1%，
险胜了那时候。
对对对，他的这个支持率跟当时的得票率差不多，当总统到现在为止他的支持率差不多30多%而已，就是一直就是维持这个数字。他本来上台之后就不是人气很高的总统，
上台是险胜，上台以后又是人气不会很高。
因为韩国总统通常是上任的时候支持率大概50%，有时候是40多%， 到任期末的时候，支持率就变成30多、20多这样子。但是呢，尹锡悦就一上台就是30多维持到现在。他除了这些政党基础跟权力基础不稳固的原因之外，他自己检察总长出身的，所以很多思维方式就是有点像是检察官的思维方式来运营国家，非常强硬，缺乏灵活性。就像那个名牌包事件也是一样，虽然他是检察官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是非法，所以他不应该道歉，但是呢，当总统的身份来对待这个事件的话呢，他夫人收这个名牌包可以跟大众说是抱歉了。可是所有问题好像是就用法律又公正，就是一些强硬的态度来看待，所以真的确实缺乏灵活性的感觉。
桂颖啊，问你啊，那个名牌包后来他也没有还啊，没有，还是照收了对吗？
对，照收了，就有舆论说应该要拿出来还，可是他后来好像也没有。有一个外交界的人就说，哎呦，3000新元的名牌包也不算是名牌，现在在首尔街上很多年轻人戴比那个更贵的名牌。可是我觉得价格不是问题，尹锡悦的应对的方式才是问题。
知道韩国的总理韩德洙还有总统府秘书室长政策室长等等啦，在这次选举后他们都已经在口头提出请辞以表示负责。上一次的韩国国会选举也是共同民主党大胜，那时候共同民主党是前总统文在寅他所属的政党嘛，他们在2020年的时候就获得了议席的1/5，当时候就有压倒性的优势。虽然在国会里面共同民主党大胜，可是在2022年的总统选举中，共同民主党的候选人李在明他们就败给了代表国民力量党的尹锡悦，所以尹锡悦最后是当上总统，可是在国会里面呢是朝小也大。2024年4月的这一次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哦，共同民主党还是大胜，那就是说尹锡悦他没有办法扭转这个朝小也大的现状，而且整个反对阵营的议席还扩大到了192个，在300个议席中反对阵营有192个哦，也就是说他们距离要弹劾还有要修宪所需要的200席只差8席了。反对阵营只要多8席就可以修宪或者弹劾总统。那你认为现在共同民主党的党首李在明他会发起弹劾尹锡悦的这个运动吗？
尹锡悦的情况比朴槿惠，就是上一届被弹劾下台的女总统还更惨。朴槿惠遭到弹劾的时候，保守政党的议席是122席，当时的那个保守政党的大概40多个议员背叛保守政党
就倒戈了，
对，就做了弹劾的这个行动。我想当时朴槿惠可能没想到自己会遭到弹劾，因为有保守政党122个议席的关系。但是呢，现在就是几个人跑到反对党那边弹劾行动其实是很容易的。最大在野党党首李在明他涉嫌各项就是贪污贪腐的这些罪，大概涉嫌了10项罪名已经遭到起诉。反对党另一个曹国他也是因他的女儿就是作弊伪造文件升学的，他已经被判处了2年的有期徒刑的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可能为了自己不去坐牢可能会发起弹劾，我觉得机会是蛮高的。我采访的一个专家还有现在反对党的资深议员，他们建议就是说尹锡悦应该这个时候要退出政党，组成举国一致内阁。举国一致内阁的意思是说国家面临重大危机或爆发战争，那个时候各政党跟各派人士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共同组成的内阁。这个意思就是说尹锡悦现在反正党内基础也不是那么稳固，而且现在支持他的人执政党内那么少，那干脆你推出一个执政党，中间人的立场就是请几个人像反对党跟执政党精英他随时可以用，就不会遭到反对党的反对这个意识。但是这个方式从来没有尝试过，所以就不知道会不会接受。
如果尹锡悦顺利的完成他的总统任期，那么现在他是属于一个朝小也大的一个跛脚总统， 这个对韩国的外交政策会有影响吗？
我觉得可能会有影响，因为现在我觉得感觉真的是不太一样。选举结果出来之后，我看得出执政党内部的一些感觉，总统府也是很沉重。他现在因为总理辞职之后，他现在本来是立刻要提名一个新的总理人选，但是可能考虑到反对党的意见，可能他现在审视顾虑当中。我觉得人事任命的这个权利方面，尹锡悦已经没有办法自己做主，何况是外交政策，像以前那么亲美那么亲日这样子的做法，可能他没有办法。
看到中国方面一些评论，他们就很开心，他们觉得这样美国要弄一个东亚的联盟，印太联盟对付中国，韩国这块成为一个破口，
也有可能。而且美国你不觉得说那个特朗普他胜选的机会很大吗？
也是很大。
对啊，所以其实是也不是说尹锡悦一个人的问题，我觉得整个这个大环境，尹锡悦其实是亲美也想亲中，但是现在习近平他不理尹锡悦。我听了那个总统府内部的有一个当顾问的一个老师，他说很希望跟习近平改善中国关系，韩国现在很希望邀请习近平到韩国进行访问，但是没有民意，习近平就不会来的。尹锡悦上台之后一直努力希望邀请习近平到访，但是出不成，因为是中韩关系真的是难改，
太重要了啊！因为韩国还有一个朝鲜问题啊。
对啊，太重要太重要，但是我们这个做不了主了。
我们谈了这么多尹锡悦他面对的困境啊，这是严重的困境啊，身边又没有人，老百姓又不喜欢他不支持他，而且他很可能面对反对党的弹劾。共同民主党这次呢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嘛，那么李在明上次他只是差不到一个百分点败给了尹锡悦，这次你刚刚说他很有可能会去弹劾尹锡悦，不过李在明这个人其实有很多争议的，对吗？
对，他的行政能力是值得肯定的，就很有推动性，就是他只要做什么东西他想做什么都会做出来的那种感觉，我们都看到。因为他之前当过京畿道城南市的市长，这个等于就是首尔旁边郊区的一个市的市长，他当时当市长的时候美化方面很多福利方面得到很多人的肯定，当市长的时候他开发当地的一些房地产的项目的时候就好像是有贪腐的一些问题，现在被就是检察院起诉，正在接受调查当中。但是问题是有关人士就是以前跟李在明一起工作的那些人已经五个人死亡。
怎么死亡的呢？
就是不自然死亡了，有人是自杀，有些人是不自然的死亡。
被暗杀吗？
不是暗杀，有点像是自杀的方式，
非正常死亡。
对，非正常死亡。今年我们外媒记者协会的时候，李在明过来我们采访他，有一个外媒记者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危险人物，只要跟你要好就是不是我的生命就是有危险，李在明就哈哈哈笑，他就是很尴尬的表情。所以这方面我们就觉得他做事是得到肯定，但是某些地方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很多人都说他可能是下一届有力韩国总统候选人，但是有一些人不支持他，最大的原因是虽然他行政能力是可以得到欣赏，但是其他方面我们还是觉得对他有点保留。
但是您刚说那个指涉性是很严重哦，没有证据好像不可以随便这样指涉说他身边的人都会有生命危险。
对，但是已经牵涉到开发项目的人啊，重要的一些证人就一个一个不见掉了，你觉得很奇怪吗？
但是没有证据证明是跟他有关啊。
对，没有确切的证据。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你哦，看到这次的选举结果，感觉上韩国现在是不是社会的分裂比较严重？下来你觉得政治上的出路会是什么呢？
韩国面临很严重的分裂，就像宗教一样。像我的很好的朋友，她老公是支持最大反对党，
共同民主党的。
对，共同民主党。我的好朋友是支持执政党，就是国民力量党。两个人看新闻的时候每次吵起来，又两个人就是转电视台啊，尽量 看综艺节目这样，要不的话他们两个就是差点要离婚。
就尹锡悦跟金建熙还没有离婚，女的朋友跟她的先生就差不多要离婚了。
因为那个老公他每次看新闻的时候就觉得尹锡悦有一些负面新闻，他都会瞪着眼就看我的朋友，就说哎呦哼，你投给他哦，都是这样讲，所以他就对很受不了。
民间也是这样吗？就是分裂的比较严重啊？
确实有，前几天去市场很多人问我说你投哪个政党啊，就一个市场的商人，我就说我当然有投票啦，我不知道那商人投给谁，这是什么政党，我就跟他说啊，那个投票率我太累了，我没有去投票，这样就比较好，不会刺激到他们。
他们还要去调查谁跟他们是同一个阵营的，还到处去问。
因为就是老人家嘛，老人家就说哎呀，韩小姐你投给谁啊，你是不是有当选啊什么，避免跟他们摩擦，以后还要常常去买菜，干嘛要得罪他，就说投票日我去休息了太累了。他说哦，那个也好
哦，那个也好。那你看接下来朝小野大的局面写焦灼，然后尹锡悦也可能面对弹劾，那预计韩国的政局会不稳定吗？
我觉得尹锡悦只要改变他以前自己的领导风格，尽量听取民心舆论，他能够180度改变他以前的风格的话，或许有机会。
怎么可能100%改变自己原来的风格呢？
啊，希望啦，希望啦，或者是一个比较资深的议员来掌握这个政局，来就一直给他建议，他或许有机会。但是现在这个情况真的是很为难呐，我不希望再看到韩国总统又再遭到弹劾，政治在动摇的这样子的情况。
好的，那我们也希望尹锡悦至少他能够听到桂英的心声，然后呢稍微改变他的作风。桂英很喜欢我们的节目，最后有一个问答游戏，我今天也准备了一个问题要问桂英。每一次这个问题都要跟节目有关吗？刚才节目中桂英有提到韩国现在物价高涨，一捆青葱可能是5000韩元甚至到7000韩元，也就是5-6块新元。那你知道青葱在新加坡是多少钱吗？
新加坡应该是进口的，我们是当地的，那是不是价格跟我们差不多，货比韩国贵？
我们这边的青葱我刚看了一下，有泰国的有中国的，就进口嘛，100克大概1块多新币，1.7块半、
啊、这么便宜。所以你看韩国现在当地种的东西也是这么贵，所以真的是很难理解。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桂英跟我们分享了韩国人的见闻，还有参加我们的游戏也让我们知道韩国的物价。
谢谢永红，再见。
谢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制作的东谈西论，这一期的导播是吴婉君，助导与剪辑王文义。
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更新，早报播客可以在联合早报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你点赞分享。